創世紀紀元紀第6章
創世紀紀元紀第6章第6課第1頁。
上周又说到創世紀第6章是三节一部分的经文，那今天要转移话题了，而内容上回令我们感到着迷，也非常有争议。这里我们要用全犹太圣经 CGB 来说明。
创世纪第6章第13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第一兵毁灭。
如同上周的这章经节，我们正好读到了是什么原因让上帝借由一场大洪水去摧毁地球。很意外，说到所有货物，希伯来与巴萨尔是他的油印。上帝怪罪人类跟动物的原因时，他们污秽地球，但他没有责怪撒旦。
希伯来先者说道，基础关于邪恶一说的关键要点，大致上是无法在基督教教义里抄得到的，那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善恶的倾向面。他们认为，就因为那两种二元倾向力，我们就可以有道德选择权。但还有一个更困难的争端要处理，就是根据圣经说，上帝创造出善与恶，虽然这种说法未必让人联想到那种结论，所以别急着下结论。
以色列的上帝，可见跟不可见万物的创造主也会创造出邪恶吗？我常常说，人类永远无法用任何精准的词汇来完整的刻画出属灵世界的事物。我们也丧失了能够与上帝全面的心灵交流的话语。邪恶的源头是那种让人感到神秘又令人困惑的处境之一。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它到底是什么？它如何运作？为了讨论这几首有极为重要的主题内容，我们需要印证基础原则与表面所浮现的内容没有太多关系。假如没有见要地来思索这些原则，如同路线之难的话，对我们的探索之余是无法从这里到达另外那一边的。首先，我之所以想谈起我们的宇宙如何运作，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它的法则、临界线和极限点。上帝不是要创造宇宙，然后把我们放在其中，期待我们要会自主运作和了解它。即使在这宇宙里，我们不是缺一不可的一份子，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第六课第一页结束。第六课第二页，我们的宇宙有着清晰的特征，虽然偶尔会不停地去思考它们。那让我来告诉你们，一项非常新颖的科研成果，或许可能你们都还没接触过。过去几十年，也就是世界无力顶替，专家们都避而不谈，而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宇宙世界者设计而创造的。这就反驳了一系列不规律的化学反应链，如此取得了相对完美的收场。宇宙绝非是混沌，而且很意外的来建立秩序的。现在对我们作为以色列上帝的信徒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书史以信奉其他宗教的族群也都不是什么大新闻，也都承认是某位造物主的因素比人类优越。然而200多年来，科学界一直极力否认，甚至提出某种超自然力量或者超能的火体存在，而且极大远超人类。要揭开宇宙演变的定律时，首先要问为什么是这样呢？当历史上那些不可知论派的物理学家与数学家都得出相同的结论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问为何有这样的转变。但是同样要知道，大从他们心里是不承认上帝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信神。近期科研发现的一系列的新发现，这种巨大的转变促使他们改变想法。这一项发现甚至超过爱因斯坦所研究出中枢世界的巨作相对论，是因为发现无可辩驳的证据，意思就是说，至少说又是个维度的空间，现在很可能是一维度空间。这项发现是物理解新领域的一部分，而弦理论 String Theory 在这些研究项目中是最主要的。
这类概念在众多维度空间里之所以不容易高懂，是因为我们宇宙仅仅是靠视度或是一维度当中的四个维度的组成，而那四个维度是高度、宽度、长度还有时间。而高度、宽度还有长度都是用来当作测量空间单位，所以科学家所讲的是我们的宇宙为时空宇宙。无论我们透过现有的太空轨道望远镜进行探测及测量多远的空间距离，那就只是那四个相同的维度是他们所能观察到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多余的第六或第七维度该怎么做解释呢？首先，他们压根不存在我们现有的宇宙里，反而他们存在于其他宇宙里，就是物理学家所称的平行宇宙。这个平行宇宙，就某种意义来说，并不是这些宇宙，存在在其他维度里面，像是抓一面镜子，这设一个准物体，得到一个颠倒平行的画面。相反的，这类平行宇宙与我们的空间同时并存，它们真的可以在我们的宇宙内存在，而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它们，或者它们完全存在于我们宇宙之外的范围，也许有结合两者。这或许让我们听起来有点奇特，但不需要这么觉得。如果你去读古希波来先者的著作，你就会找到集中多维空间的有关描述。信不信这些先者在竹签有相当一些人海，或者早就暗示圣经揭晓是维度空间还加一个维度，而第一是一度空间就是上帝。现在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从数学视角看，出于物质与能量等等种种反应的其他无法解释的因素，所以又需要比思维更多的空间并存，这样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宇宙。他们强调一定是有底式维度或底式以维度空间的缘故。
第六课第二页结束。第六课第三页，为了有助于我们去下乡这种概念，只要去向圣经所描述的天堂模样，天堂很肯定不会按照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来运作。或许用最清晰的指标指出了天堂不是位在我们宇宙之内，而是天堂存在于时空之外。按圣经的意思，上帝的天堂是永恒的。永恒意味着没时间限制，永恒国都是一种没有实现的状态。注意我读的，因为这对崇拜以色列上帝的信徒来讲会感到开心与安慰。不会像平时那样被描绘的，永恒并不是用经年累月来形容的，相反的，永恒是表达一种时间维度的领域，存在于我们思维的宇宙里。圣经没有暗指或是宣称天堂是我们宇宙的一部分。毕竟在还没创造我们宇宙前，上帝终究是如何生活在我们的宇宙呢？显然他不是生活在我们的宇宙里，而是仓居在某处。那个所谓的某处 是在一个或多个维度空间里，位在我们四维度空间之上。终点在于天堂不在四维度宇宙之内。我不认为我们大多数人会相信天堂在四维度宇宙之内。我的目的是想表达，这是构建一个背景，为我们接下来关于创造邪恶的讨论内容做铺垫。请保持清醒，相信我，这一个关键要素将会揭示一切关于邪恶的主题。
然而面对当今的困境时，如何侦测或察言或是了解邪恶，是在我们思维宇宙之外的事物，更要立刻去关切的是如何将思维度空间之外的事物视觉形象化呢？怎么样描绘出这些事的心理图像呢？
现实是我们无法这么做。首要原因处在我们物理的躯体仅限于感觉器官所能观测到的事物。我们肉眼可观测特定轻微广波，我们双耳能听测出特定频率的空气声波，我们的触觉能感知热度、冷度、软度、硬度等表征。我们人类所有的感知器官仅能感测构建宇宙等等的外在物体而已。因此只单单以为者，我们必须观察那些额外的维度的唯一模式，是透过数学来证明，或是透过发掘实际物体等等的怪异现象。正是借由这些验证方式，现在我们知道其他外力以外在其作用并不按思维读宇宙的常规定律来运作。举例来说，我们会注意到这些以分子活动情况，尤其次元自立自现象以及宇宙膨胀的整体现象。不过借由分割红海方式让以色列人安全度过卫理，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余生次元现象 extra dimensionality。 你们同学当中有人会说，我懂四个维度一定是那三个长度、宽度、深度来塑造无力层面，但是时间真的是物理吗？我要怎么伸手接触时间呢？我们有感知器官去侦测时间吗？
第六课第三页结束。第六课第四页，
时间是构成我们宇宙无力层面的要素。我们首先通过天体运动来测量在地球的时间，并将季节的转换跟它结合。当神准备好地球生命的周期之后，上帝就设定好了动能系统。我们借由观察太阳晨星的位置、地球的规律机械循环，用来测出一年的时间。透过观察月相，就能算出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着太阳飞越空中的运动，测量一天时间，甚至还算出时辰与分秒。这是直到最近这几百年的时间。当我们说测量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到底用来具体测量的东西是什么？答案就是用人类最为熟知的精准的原子钟，是用来计时的方法，最起码有一部分了。原子钟用的是带有放射性的物质，有几乎完美的衰变器来当作他们的标准。这里的关键字是衰变，就如同秘书或存储就是空间测量单位，三个维都是有高度、宽度、深度，而时间是测量物理的衰变单位，来塑造我们的宇宙。你、我、岩石、金属、混凝土、太空尘，所有物质，我们就是这样形容时间，含有测量所有宇宙事物，构成整个宇宙，迈向变老、衰退、最终失去等等过程。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哲学思考或是宗教信仰，这纯粹是一个科学事实，是我们物理学 所有的基本原则，而圣经对此也有明确论述。
不过除了食物的物理本质之外，还有神秘物存在在我们的宇宙中，它不属于那四个维度，是无法用哪四类维度来测量或做何理解式的，更无法透过任何人早一起进行侦测。而那神秘物我们称之为圣灵，我是如何知道圣灵存在的呢？因为除了圣经对此有提到以外，在我的生活里我亲身经历过，我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见证上帝向我证明他是真的，这圣灵存在我们里面，他是真的能维系我们的生命，而当他离开时，我们的存在是停滞的状态。那圣灵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呢？是上帝放进去我们里面的。那他住进我们哪里呢？按圣经来说，是在我们心里，但事实上不是一个明确的位置。这句话的语境，心里一次要看作是一种譬喻的手法。令人惊叹的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他甚至赐下自己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圣灵。圣灵则是另一种灵性物体，是由别于所有的或物里面的灵，我叫它生命的灵，那是一种基本生命力，人类与动物的。这两种灵，一种是赋予全部有机动物生命的灵，而另一种是圣灵。这就让人类与上帝之间能心灵交汇，这跟我们思维宇宙毫无关系，也不透过思维宇宙来创造，更不受思维宇宙的定律来运作。然而它们是存在的。往好的趋向，圣灵就如同第五空间，显现在我们宇宙之内，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宇宙。我们对圣灵的概念感到一片茫然的部分原因，处在无法通过我们的理性感官来发掘或是理解。上帝用我们宇宙的实体物质创造了人与动物，对人类而言是由尘土来创造。然而除此之外，他还从宇宙基线的外围穿越了宇宙，带来一些物体，然后他将它放入或物里，那东西就叫做生命，更好的说法是生命的灵。更关键的是，上帝投放他自己另一个领导人类身上，不是给动物的，那是一种去认识他，并与他心灵交流等等的能力。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的灵魂。第六课第四页结束。第六课第五页，
当上帝创造我们宇宙时所属的天然状态，至少地球是这样的方式，曾是一片混沌黑暗。美国标准版圣经 NAS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时事物尽的黑暗之后，上帝从我们宇宙外围冒出，带来了光明，照亮这片幽暗。现在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所讲的光明，并不是来自灯泡或灯盏的光，虽然它最终在上空按发光者射体的模式带来光明，其实相反的，那属光明其实指的是灵性启迪，精神启蒙。希伯来于 OR， 意思是指良善真理，一种良善与真理的灵。对我们的认知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希伯来御用的字是 choshek， 就是昏暗、虚妄、盲从等等，用来描写宇宙原先幽暗的形态。Choshek 是一种邪恶的灵，缺乏灵性启发。
并不是指夜间黑暗的意思。
因此，上帝首先创造的是两善与真理的灵，用希伯来语说是 Or。
OK， 让我们再补上一篇拼图，一条线索。善与恶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的宇宙是按严苛的方式来运作所有的事物，而且必然会带有对立性质，通常是呈现在无理定律里面。用电磁学的说法，如果有一个正电极，就同样也有一个负电极存在，由于两者彼此都有关联。我换个方式来形容，在我们的宇宙中，如果有一个远处，就必然有一个近处。假如有一个上方，就一定有一个下方。假设有一个爱，肯定就会有高。要是有一个前方，就会有一个后方。假如一枚钱币有一个正面，就必然有反面。我的意思是一枚钱币会有正反面二面。所以在我们宇宙里，任何事物不可能没有对立面的存在。倘若有未来，那一定有过去以及现在，因为时间与四维时空都是这样运作的。为了操作现有宇宙的运行模式，假如有生命迹象，就必定会有死亡征兆。不论你们能想象到的现象是什么，总会有对立现象，都显现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思维宇宙结构中。为什么是那样？难道只能那样吗？没错，因为上帝就是这么设计的。上帝这样做是为了以这种模式作为完成他一切之一的途径。上帝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很显然的，就像其他维度那样存在，就证明一件事真的是有别的取舍。
第六课第五页结束。第六课第六页，因为在对立原则下，上帝为我们宇宙制定的定律，为了让山以某种形式呈现在我们的宇宙里，那么山的对立面也必然会有恶的存在。让我再次声明，由于我们的宇宙会要一个对立面，那一定有山与恶并存。你不能只要其中之一，它们是相关联的。这纯粹是我们思维宇宙的运行模式。然而，在我们宇宙之外，情况不必然相同，像在天堂或是其他维度宇宙。上帝将会创造新的宇宙。我们会读到《启示录》末段，关于新天堂和地球，就是最后阶段的千禧年过渡，将会只有美山，那些恶将不复存，因为通关我们当今宇宙的定律通通会被废除。在我们四维时空之外，在第六或第七维度时空来运作的所有事物不再受对立法则束缚。显然，在天堂不需要有对立面。虽然如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什么应对并接时撒旦和那些堕落天使的问题。
现在要谈一个非常令人头皮发麻的问题，是谁或是什么导致邪恶发生，或准确地说，是什么或是谁创造邪恶？
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第45章第7节 NAS。 那早光又照黑暗，此平安又将再获得，我耶和华是这一切的实行者。
对我们大多数人听起来没啥大碍，不那么解意说主耶和华创造光明与黑暗，也是平安，带来灾祸。即使我们不太希望，圣经说是上帝带来灾祸，很大可能影响我们个人，我们却会心知肚明地接受这一点。如果事情这样简单又直接就好了。
我们读的这节经文是从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NRS， 采用翻译的方式，被称为动态翻译。
我们现在看同一句经文
更加之一的版本，犹太出版学会以 JPS 施安祖字翻译，以赛亚书45:7，五遭光以遭安，无是平安，灾将灾祸，无耶和华耐心这一切。而这一句话很上我们的感觉，毫不忌讳地说上帝创造邪恶将灾祸，这有可能吗？哪怕是看英王钦定本 KJV 以赛亚书45:7，我造光又造安，我是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在这句经文共有四个关键希伯来单字 Oor 光 Choshek 安 Shalom 平安 Shan Rah 恶，所以透过希伯来语与英文语句混用的经文是这样读，我找 Oor 光又找 Choshek 安，我是 Shalom 平安又找 Rah 恶。我们研究过的单字 Oor 光和 Choshek 安，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字凸显灵性双重对理性之的含义，就是善与恶。 Shalom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希伯来单字，我们大可以花整堂课的时间来讨论，但是今天只需要了解它的自身性质，是来形容以充喜乐、平安、良善、圣洁、长生跟恩典都来自上帝之手就可以了。它是一种神圣来源，而且属灵，带来 shalom 平安。希伯来语 rah 恶由这类似来源，但是属于对立性质， rah 代表恶或是坏等等的意思。请记住我们讲过的对立性质原则，在我们宇宙的运作原则时，所有事物都存有一种对立性质，没有例外。因此这句经文含有很多解读，会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上帝创造光也会创造暗，假如上帝创造了平安也同样创造了灾祸，上帝是在幕后掌控这一切，并为了他圣洁的目的而实施运作。创世纪第六课第六页结束，第六课第七页就只有在我们现代的圣经一本里，我们甚至会发现邪恶一词会用像灾祸、达难、悲痛等字眼来替代。希伯来语 ra 意思是恶，现在知道灾祸、达难、悲痛都是源于邪恶，而那些姿势用一生动的方式来揭示出一种后果性的动作，但是 ra是直接引用在恶的属灵本质上，因为 Ra 就是 Shalom 的对立性质。不要认为这是 Dan 读与恶有关的经文，这句经文直接显示主耶和华时邪恶存在并且发生的这种叙述，在整本旧约圣经中都随处可见。犹太出版学会 JPS阿摩斯书3:6称众若吹角，百姓岂不景空呢？在火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讲的吗？犹太出版学会 JPS 耶利米埃格3:38祸福不斗出于至高者的口吗？那么为什么邪恶会存在在我们的宇宙呢？因为上帝塑造我们的宇宙为二元对立定律的宇宙，因此当上帝创造善的时候，而邪恶便作为善的自然对立面而存在。在我们的课堂上，这是一个关键概念，上帝并不是一直造邪恶的意图来创造邪恶，上帝没有转向右边然后创造成对的善，接着转过身到他左边创造一大堆恶意，邪恶反而是他创造美善的一种成果，并植入良善的领导我们思维度宇宙时空，一切事物都充满对立性质的宇宙。比较简单的来想，就是我们可以想象邪恶就是违背所有上帝认为好的诫命基于灵等等的产物，
邪恶就是有上帝所认为善的对立性质。请允许我做一个既不完美不恰当的类比给你们看，但我认为合理。就像我们进入一间房间，然后打开灯，当店里流入电灯泡内的灯丝瞬间亮起来，我们就为整个房间添上了光线。但是当我们把开关关掉时，房间就变暗了。是我们添加黑暗到房间里头吗？难道说点灯泡把房间的电流你想吸走并耗光吗？还是说制造黑暗是依照制造光的相同模式呢？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黑暗中就是光明的对立面。如果光不是被造出来而且呈现的话，那以现在的情形仍然还是黑暗。黑暗不是自身造出来的，而是缺乏光明的缘故。一样的道理，邪恶是缺少良善存在的缘故。
第六章第七页结束。
第六课第八页，在归纳结论之前，让我们先做个简短的概要。
一，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由四大维度组成，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二，
第二，但现在我们几乎确信地知道原不知这四大维度。然而很显然的，那些其他的维度不离属于我们宇宙的一部分结构，所以别的宇宙会采用其他属性的维度来构成。
三，生灵可以相成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宇宙维度，是一种第五维度。但尽管如此，生灵存在于任何货物里面，我们没办法看到或观察到它，因为超出四维度之外。圣经告诉我们说，生灵是从某处带进来，然后由上帝放进我们的灵里面的。
而原对立原则是我们宇宙运作的核心关键定律。这原则框架指出，所有万物都绝对有二元对立性质，没有任何的例外。
五，根据二元对立原则，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良善存在的关系。六，邪恶不是由耶和华创造的，也就是邪恶不是他制造出来的，邪恶反而是上帝定义及创造良善之下的产物。一切不被上帝视为良善的都是邪恶的。
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赋予人类意志，打从人类有第一口生命之气，我们就获得意志。一直以来我们都随时拥有意志的。如果人类没有意志的话，我们就会像行尸走肉的机器人，并且按照设定好的特定行为模式来过活，而我们全然是造物主的奴隶。
那么意志的用途与目的是什么呢？意志到底能做什么？意志能做出道德的选择。意志是人类的一部分，让我们意识到有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以及我们能够自行做出选择。那当初选择能力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由上帝创造在一个宇宙时，并且有限而强制定立的。万物皆有二元对立性质的规则，那就是抉择的本质，你说是吧？
我们不要轻视了上帝给我们意志的目的，把它说成是偏好罢了。偏好不过是我们智力的行为而已，意志是一种透过我们的灵的行为管控。意思就是，一个意志不是让人那样偏向草莓而不是香蕉，或是倾向巧克力而不是香草，或者想要蓝色而非红色的人的那一部分。意志会是我们做出道的选择， 是良知，而不是自我重新的抉择。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志赋予我们是否要爱或不爱上帝，而且用这样的选择来表达，要或不要追随上帝的道。
所以，透过既定的事实，就是上帝赐予了全人类意志，意思是，上帝给人做出道德选择等等的能力，自由意志默认了给人带来所谓的 Yetzer Hara 邪恶倾向面。如果人做出良善倾向面等等的事 Yetzer Hato
顺服和爱上帝，由于我们生活在上帝预备的二元宇宙中，人会具有一股倾向力，也因此会有做恶事的能力，也就是不顺服跟不敬爱上帝。为什么呢？假如没有道德选择，如果某程度来说我们只能从善，然后拥有意志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会像古巴选举，你可以投票给卡斯楚，或是把选票的纸卡给卡斯楚，你甚至没办法选择不要投票。如果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那选举的理念意义何在？这跟人类的意志是相同的道理，没有道德选择意志变得毫无意义。第六课第八页结束。第六课第九页，二元对立原则环绕着人类堕落的事实，使有目共睹的，当亚当和夏娃背逆上帝，是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最知名的一课。一个有趣的现象被揭开了，上帝创造亚当，再来是夏娃，都具备自由意志，轻机主，上帝是以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类，很显然的，上帝是拥有意志的。依据我们知道的信息，上帝没有对第一对夫妻有任何禁忌，所有食物都开放给他们。一本是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去抗拒上帝。他们没有做出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们没有破坏规则，因为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违反。他们没有做出一个不好的选择，是由于没有选择。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在讨论偏好的问题。但是有一种情况，让他们可以做出一个道德选择，他们能打破一条规则，是围绕着跟善恶树有关的。那条规则就是他们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实。换句话说，没有善恶树的存在，以及禁吃其果实的神圣规定，对亚当和夏娃而言，是没有道德的选择可以做的。没有善恶树的存在，以及在没有上帝告诫他们不可摘来吃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理由说那是亚当和夏娃甚至是拥有意志的。一点，在人类堕落之前，亚当跟夏娃有任何善恶的概念吗？似乎不是那样。
他们是否有任何道德的概念吗？看起来没有。事情跟原来一样，那是没有谕令和规则，他们不需要考量服从跟不服从的问题。然而，当上帝在他们面前摆了一棵善恶树，叫他们别吃树上的果实，而现在他们有了一次机会去行使他们的意志，目前我们所知也是第一个机会这么做。最后，他们终于能做出一种道德判断。更要紧的是，选择违背上帝，他们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之善恶的能力。
我认为公平地说，他们甚至未曾考虑过背逆上帝的可能性，或者他们明白这么做会带来恶果吗？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分别善与恶之间的不同，他们没有这种概念。撒旦接着欺骗与诱惑的方式，以及他们决定行使自身的意志，他们选择违背上帝唯一的道德规范， 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实。因此发生第一期违抗上帝的时间，从此亚当和夏娃才知道原来有恶这么一回事，我们就称作为抗上帝的罪。罪恶进入这世界，罪就是邪恶的一种行动。
明白这道理吗？没有选择就没有罪。而这件事欲望后，当摩西在西奈山时领受托拉式的经文有直接关系。接下来会听听保罗怎么说，当你们去思考时，想象关于善恶树的一切。第六课第九页结束。第六课第十页，美国标准班圣经 NAS 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为语法是热动愤怒的，那里没有语法，那里就没有过犯。请记住，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语法字眼时，通常是指托拉。那时代没有托拉，来自上帝的教导就不会违抗上帝。现在请理解这一点，托拉语法当初是赐给以色列，就好比善恶树对亚当和夏娃是一样的意思。主要的差别在于，亚当和夏娃他们只需遵守托拉唯一的规定，禁吃善恶树果实。当以色列在西奈山领受托拉语法时，必须遵守许多诫命，但是确实产生出相同的效果。
借由规条与谕令的方式，以色列人进一步大量获得对善与恶的认知。现在听听保罗在罗马书的下一章如何详细揭示关于道德的选择问题的这个特殊现象。美国标准班圣经 NAS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没有语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语法，罪也不算罪。
换句话说，保罗说，的确在语法还没有出现之前，罪与恶早就存在了。在西奈山上将托拉赐予摩西，然而直到上帝宣布他的诫命前，是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违反的。不妨这样说，以色列曾经处在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的情景，他们被创造时拥有自由意志，因此需要在他们设置选择，让他们可以使用意志来行使这一切。当上帝立下他的规则与法托拉时，就赋予了一系列扎实的道德选择。观照生活各层面，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到人与神之间等等的阶段。而且他们可以选择透过顺从他的图欧拉去爱他，或者他们违背图欧拉不去爱他。
这一切造成保罗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标准班圣经 NAS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这样说来，语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世界天使警钟报纸手设立的。这句经文常常被解释成语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如果人有意志的话，一定会有道德选择。假如我们有选择的话，那语法就是为那类选择添加的。假设我们是出于邪恶倾向面和堕落本质来做抉择的话，必然会有过犯的行为。
让我们再读回顾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从挪亚那段我们来学一直勇。上帝没有责难撒但用邪恶来毁坏地球，反而他责怪任何所有货物，他所指责的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恶人吗？原文是百分之百，并不是。挪亚和他儿子们也不是例例外外，原文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这是一个了解我们自身处境的好方法。提到人性本恶，完全是奇怪而无解， 圣经经文的内容，在我们里面是有良善的一面与清香。某种程度的良善是指 yesterday, hatovi, 但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引导良善的用途，甚至我们的动机会变得不单纯及错误的所作所为将会走偏，而且无论我们有什么样好的用意，容易变成恶意。这是怎么发生的？就是用我们好的意念的方式，却不一定符合上帝的旨意。那就是说，不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才是定义上的邪恶。第六课第十页结束。第六课第十一页，我们要花几分钟时间谈谈关于撒旦的事，来挖掘他在整个过程扮演的角色。我听过太多好心的牧师跟基督教高层领袖说过，谈这类事的影响，我们为什么接着谈起撒旦，来彰显撒旦的厉害呢？就像一位将军会说，我不想谈对方的战术或战略，来凸显我的敌人如何厉害。这或许看似高尚，但是却蛮愚蠢的。首先，圣经对于撒旦没有太多细节，并非像你们当中一些人说的那样。关于撒旦，我们以为我们非常了解，都是从基督教和犹太教传说，以及总派教义里面得知的。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直接从圣经得出关于撒旦的摘要内容就可以了。
一开始一天上灵提醒台，现今都普遍认为撒旦是堕落天使。以我对这事仅有的诡辩是，不是所有上天灵体都是天使。在希伯来语，天使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字汇。Malak, 而圣经提到，除了像撒拉夫跟基路波等天使以外，还有好几种天上灵体。对于这些生物，我们掌握不多，但是他们是被创造出来，并且在位界之内唯一众人为上帝左右。看起来是在上帝以下都属于基路伯，而不是 Malakim 天使。来听听以西结书第28:12，这节经文在整本圣经里面被大多数希伯来基督教学者清楚解读为比较直接提及撒旦的一段。梅标版 Ness 以西结书第18:12-14，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其爱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13，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鼻息、金刚石、水藏鱼、红玛瑙、碧玉、蓝宝石、鱼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底在你那里，都是在你收造之日预备齐全的。14，你是那收膏者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撒旦不是天使，但很可能是基路伯的意愿，他是收膏的基路伯，基督位高权重的，他的位阶如此之高，以至于最接近上帝的左右。他是容貌美丽强大，曾是位阶最高的一位。2，撒旦与上帝争夺控制权，然后被下放到地球，很显然还有他所管辖的一些天使加入撒旦阵营去对抗上帝。梅标版 Naas 启示录第12:7-9，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弥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第8，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第9，大龙就是那股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施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第六课第十一页结束。
第六课第十二页。
这里我们会看到，假如到撒旦阵营的天使对上帝公开发动叛乱，背着出天堂下放到地球，传奇的纪录波跟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强大到答应大天使密迦勒领导下的天使军团，因此战败而失去定居在天堂的权利。所以不只是撒旦不如上帝强大的问题，他甚至无法战胜另一名纪录波的成员，名叫密迦勒。所以不要太高估撒旦的力量。三，就像我们在启示录九章读到的经文，撒旦是一位欺瞒者，他过去与现在一直都在上帝掌控之下。上帝对撒旦是另有安目的的，那就是驱诱骗引诱人们去做恶事，意味着上帝对恶是有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让人们有一个道德的选择。如果没有一个实际正当的机会去选择要不要信恶的话，我们等于没有道德选择。
四，撒旦是不圣洁的灵。现在从我跟你们讲过的内容里思考一下，在我们的宇宙里，万物皆有二元对立属性。如果有圣灵存在我们的宇宙的话，相比会有一个不结晶的灵并行运作着。撒旦是不圣洁的灵，就像圣灵是纯洁良善的化身，经由良善。事实，他就是上帝，撒旦则是纯粹的恶的化身，只有罪恶，实际就是犯上帝。就如同上帝是真实的，撒旦也是真实的。我们也要记住，虽然我们用撒旦的名号当作是所有罪恶王子的代表，实际上撒旦只是一种头衔而已。撒旦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仇敌。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盖掉我们心向的每一个邪恶想法，或是做错的事情都归咎于撒旦的习惯。撒旦无法掌控我们的想法，我们拥有意志，有办法去把控并深思全面理解什么叫良善。撒旦也正是透过我们的意志，并且忽略或可以拒绝学习上帝所教导的善与恶。我们就时常选择行恶，却选成那是好事。这就是在教会的流行趋势，如同世俗社会一般。
有一个补充说明，撒旦在耶稣基督之立下之所以被压着整整1000年的时间，我认为至少有一个目的。这皆由圣经语言来教导了我们，乃是为了先先展现给未来1000年那些还在生活的人们看，证明说只要思维度宇宙上存在，以及我们还生活在这思维度宇宙里，在我们心里将会更能够倾向于选择善或恶，而这种邪恶的倾向不是来自撒旦所做的。仔细想想，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时会依战士君王的身份来击败所有犯上帝的势力，然后撒旦会被禁止于人类接触，会将他拴在深渊里，让他无法欺瞒或蛊惑或用任何形式来跟人互动。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都会成为信徒，而基督坐在清晰可见的宝座上，而世界处在平安里。
第六课第十二页结束。
第六课第十三页，一切好事在发酵中。在往后1000年后的统治末期，经过无数个人类世代传承，那些恶的一面残存于人性之中，再度的蠢蠢欲动。撒旦从关押他的地方被释放出来，允诺他去蛊惑人类，跟随他去引爆一场叛乱。人类世中都还有邪恶的残存面，撒旦提供他们一想到的选择，然后他们接受了就这么做。
这里证明了一件事，尽管确定撒旦一直都是邪灵，但是并非都是他的胡作非为，而是人身上有邪念，因此人做出邪恶选择。撒旦确实是欺骗者、蛊惑者，然而人类不是机器人，非要服从他不可，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知道，这会是某些基督教宗派在交易上对于邪恶的看法感到不安，而且我们也深入探讨到邪恶的主题内容，很有可能也是你们期待的那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下周我们会结束挪亚篇以及创世纪第六章所有章节。
第六课第13页结束。